今天我们要从真言书的这边来思想一个题目。
今天我们从真言书当中思想一个题目，
就是智慧的言语。
就是智慧的言语。
我们每一个人都讲话。
我们每个人都讲话。
有一些人讲多一点。
有啲人讲多啲。
有一些人讲少一点。
有啲人讲少啲。
但是我们都会讲话。
但每个人都会讲话。
从小的时候一生下来，家长就很紧张了。
从小一出世，家长就好紧张。
哎，要逗这个小孩讲话了，
要逗个细蚊仔讲话。
那么他如果第一句话讲出来，哇，全家人都非常高兴了。
如果第一句话讲出来，全家人都好高兴。
啊，虽然他讲的是什么，没有人听得懂。
或者要讲乜嘢，冇人听得懂。
只要他肯开口啊，那就不得了了。
只要佢肯开口就不得了了。
当我们进学校了以后，
到我哋进咗学校之后，
哎，我们老师都在那边鼓励每一个小孩都要讲。
老师都鼓励每个细蚊仔都要讲嘢，
要回答问题，
要回答问题，
要参与讨论，
要参与讨论。
所以我们都学习了讲话，
所以我哋都学咗讲话。
虽然有的人是又聋又哑，
虽然有啲人系聋又哑，
但是他们也学习了怎么样用他的手势来讲话。
但佢都学咗用手势嚟讲话。
我们中国人啊，对讲话特别讲究。
我哋中国人对讲话特别嘅讲究，
而且我们对于语言也有特别的恩赐。
而且我对语言有特别的恩赐。
我们刚刚来到美洲的时候，
我们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
我觉得很稀奇的发现一件事。
我们觉得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发生的。
在这里住久了的人啊，只懂讲一种的语言。
在这里住久了的人只懂讲一种的语言。
美国人多半只会讲一种的语言。
美国人多数只懂讲一种的语言。
但是我们中国人啊，可以讲好多种。
但我们中国人可以讲好多种。
在东南亚，差不多每一个华侨啊，都可以讲六七种的方言。
在东南亚，差不多每个华侨都可以讲六七种的语言。
所以我们都习惯了。
所以我们都习惯了。
我们也要求我们的儿女啊，也讲两三种。
我们都要求我们的儿女讲两三种的语言。
所以有的时候啊，他们就很不服气。
所以有时候很不服气。
他们就问我们。
他就问我们。
为什么别的孩子都只讲英文？
为什么其他小孩子只讲英文？
为什么我们要讲几种？
为什么我们讲几种？
你有没有曾经被你的孩子这样问过？
你有没有被你的小孩子这样问过呢？
我不晓得你的回答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的回答是什么。
有一次我的小孩这样问我的时候，
有一次我小孩子问我的时候，
我就这样回答他。
我就这样说，
我说因为你比较别人聪明嘛。
因为你比别人聪明嘛。
语言是一种的沟通，
语言是一种沟通。
当我们讲话的时候，
当我们讲话的时候，
我们是把我们的心里面的意思表达出来。
我是将我的心里面的意思表达出来。
如果你不讲话的话，
如果你不讲话的话，
别人没有办法知道你在想什么。
人家不知道你里面想什么。
人家只会觉得你是一个古怪的人。
人家以为你是一个古怪的人。
不晓得你心里面是怎么样。
不知道你心里面是怎样。
你的思想。
你的思想。
你的态度。
你的态度。
你的为人。
你的为人。
你的看法。
你的看法。
别人都没办法知道。
其他人没办法知道。
他们只能够在旁边来猜。
他们只能够在旁边来猜，
但是越猜呢越不对，
但是越猜越不对。
所以呢，如果你不讲话的话，
所以如果你不讲话的话，
你会引起很多的误会，
所以你会引起很多的误会。
夫妇之间如果彼此不讲话，
如果夫妇之间彼此不讲话的话，
你会发现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你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你以后要多讲更多的话才能够解释你上一次为什么不讲话，
所以你以后要讲更多的话才能够解释以前的事。
你越不讲，
你越不讲，
你的问题越多，
你的问题越多，
你引起的难处越大，
引起的难处更大。
所以讲话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讲话是十分的重要。
一个人如果讲话讲得对，
如果一个人讲话讲得对的话，
如果懂得这个讲话的艺术，
如果能够懂得讲话的艺术，
那么他的话语就有力量，
他话语就有力量。
正如真言书第十一章，
正如真言书第十一章所
讲，第十一节所讲的，
第十一节所讲的，
真言十一章十一节，
真言十一章十一节，
找到我们的一起念，
找到的请大家一起读，
真言十一章十一节，
真言十一章十一节，
找到我们一起念，
找到的请一起读。
常因正直人诸福便高举，却因邪恶人的嘴口就轻覆。人所讲的话，
人所讲的话
可以倾国倾城，
可以倾国倾城。
但是如果他讲的话讲得对，
如果佢讲嘅话讲得对嘅话，
他的话语里面就有一个莫大的能力。
佢嘅话语里边有一个莫大嘅能力。
所以有一句话说，
所以有一句话话，
话语还比刀剑更锋利。
话语比刀剑更厉害。
能够成就更大的事情。
能够成就更大嘅事情。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举一个简单嘅例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
德国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军事的力量。
德国才能够有咁大嘅军事力量。
因为他的领袖啊。是一个很有口才的一个人，
因为他领袖是一个很有口才的人。
他一站起来讲话，
他一站起来讲话，
所有国民的心都被他所推动，
所有国民的心都能够被他推动。
当他提出一个挑战起来的时候，
将他推动一个挑战起来的时候，
全国的人民都愿意跟从他，
全国人民都愿意跟从他。
所以德国的军事的力量，
所以德国军事的力量
是建立在希特勒的舌头的上面，
是建立在希特拉的舌头上面。
他的军队啊势如破竹啊，
他的军队能够势如破竹
啊，没有办法抵挡，
没办法破挡，
因为后面有这么样的一个三寸的不烂之舌，
因为后面有三寸不烂之舌
在那边一直的鼓动鼓动，
在后面一直一直的鼓动鼓动，
联军能够反败为胜，
能够反败为胜，
联军
能够反败为胜，
也是因为在英国有一个同样的讲话厉害的一个人，
同样在英国有一个讲话这么厉害的一个人，
那就是丘吉尔，
就是这个威尔
丘
吉尔。
那他虽然是躲在一个地下的小室里面，
虽然他躲在一个地下的小室里面，
但是他一天花了七八小时在那边广播，
但他一天用了七八小时来广播，
他用英文用法文来向欧洲广播，
他用英文用法文来向欧洲广播。
这个英国海外广播公司 的广播，
英国海外广播公司的广播，
成为这个沦陷区的人民的鼓励，
成为了沦陷区的人民的鼓励，
成为在欧洲的那边的反德国的那些游击队的动力，
成为了欧洲的反击队的动力，
成为整个自由世界的一个希望之声，
成为了整个自由世界的希望之声。
所以这个话语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话语十分重要。
一个人能够懂得怎么样讲话，
一个人能够懂得怎样讲话
啊，实在能够建立一个国家，
实在能够建立一个国家。
但是你我讲话，
但你我讲话
常常是废话一大堆，
都是废话的一大堆
啊。我们每天讲的话是很多，
我们每日讲的话都是很多。
如果把它全都录音下来，
如果全部都将它录音下来的话，
你每一年可以写成好几本的书，
我们每一年都可以写成好几本的书
啊，你就变成作家了。
那我们就成为了作家。
但是可惜的是什么呢？
但可惜的是什么呢？
我们所讲的话，
我们所讲的话
不单没有价值要写下来，
不单是没有价值来写下来，
而且就是录了音，
就是录了音，
让自己明天再听一次的时候，
让我们听日再听一次的时候，
也会觉得不好意思，
也会觉得不好意思。
原来那句话是我讲的，
原来这句话是我
讲的，原来我讲话的时候是那种的声音，
原来我讲话是这种的声音，
原来我讲话这么不小心，
原来我讲话这么不小心，
原来我讲话这么毫无意义，
原来我讲话这么毫无意义，
原来我讲话这么凶，
原来我讲话这么恶，
平常讲出来的时候不知道，
平时讲出来的不知道，
录了音再放出来就知道了，
录音再放出来才知道。
如果你不相信你试试看，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试看一下。
这个丈夫太太吵架的时候，
丈夫太太吵架的时候
吵得这个兴高采烈的时候
吵到这个兴高采烈的时候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声音变成什么样子了，
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声音变成什么声音的时候。
如果每一次你吵嘴以前，
如果你每一次吵架之前，
比如说 time out 停一停
我们停一停
先把这个录音机扭动，
我先开了录音机先，
然后才吵的话，
然后先再吵过，
下一次你不会吵得这么凶，
那你以后就不好意思再吵到那么恶了
所以我们讲话，
真的讲话，
如果讲得得体，
如果你讲得得体的话，
实在是很有力量，
实在很好有力量。
可惜我们通常讲话，
但很可惜我通常讲话
都没有留意我们自己讲什么，
都没有留意到我们讲的是什么。
箴言书的作者，
箴言书的作者，
是一个很会讲话的人，
是一个很会讲话的人，
他是一个智慧人，
他是个智慧人。
所罗门王啊，搜罗这一切的箴言，
所罗门王搜罗所有的箴言，
一句一句的写下来，
一句一句的写下来，
可见所罗门王对讲话很讲究。
所以可见所罗门王对讲话很讲究，
他讲的话每一句都有力量，
他讲每一句话都有力量，
他讲的话每一句都有意义，
他讲每一句话都有意义，
他讲的话都能够产生他预期的效果，
他都能够产生一个预期性的效果，
因为他讲究他讲什么，
他讲究他所讲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从箴言里面，
所以我们从箴言的里面
来看一看所罗门对我们的劝勉，
我看一看所罗门对我们的劝勉，
到底我们讲话该怎么样讲呢？
那我们讲话应该怎样讲呢？
所罗门有几样提醒我们的，
所罗门有对我们有几样的提醒。
第一，我们讲话的时候，
我们讲话的时候
要注意讲良言，
我们要注意讲良言。
什么叫做良言呢？
什么叫做良言呢？
请我们看，
请大家看
箴言书第十二章，
箴言书第十二章
第二十五节，
第二十五节，
十二章二十五节，
十二章二十五节，
找到我们一起念，
找到我请一起读。
人心忧虑，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心安乐。另外十六章，
另外十六章
二十四节，
二十四节，
十六章，
十六章
二十四节，
二十四节，
找到我们也一起念，
找到我请一起读。
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良言，
良言，
什么叫做良言？
什么叫做良言呢？
就是好话，
就好话。
有的时候我们说好话说尽，说尽，
好话讲尽了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好话。
咁你就知道咩叫好话
是别人爱听的话，
就人哋中意听嘅话。
这个从好处着想的那些的话，
就从好处着想嘅嗰啲话。
好话的反面是什么呢？
好话的反面是什么呢？
那就是恶言了，
就是恶言了。
恶言是什么呢？
恶言是什么呢？
批评的话是恶言，
就批评的话就是恶言。
尖酸刻薄的话，
尖酸刻薄的话
重伤人的话，
重伤人的话，
背后的谗言，
背后的谗言
搬弄是非的话，
搬弄是非的话，
这些我们称它是恶言，
这些我们叫做恶话。
但是良言又是什么呢？
但 良言是什么呢？
良言就是那些能够建立人的话，
良言就能够建立人的话，
是仁慈的话，
是仁慈的话，
是考虑对方的话，
是考虑对方的话，
是鼓励人的话，
是鼓励人的话，
是那些积极的话，
是积极积极的话，
是欣赏别人的话，
是欣赏别人的话，
是能够说谢谢的那种话，
能够讲多谢嗰啲话，
这些都统称良言，
呢啲都统称为良言。
良言不只是人家爱听的话，
良言单只系人哋听中意听嘅话
不只是所谓好人讲的好话，
唔单止嗰啲好人讲啲好话。
通常我们现在对好人的定义是什么呢？
而家我哋对好人嘅定义系乜嘢？
就是好欺负的人，
就好欺负嘅人
那个人很好
这个人好好
那个是一个大好人，
那个就是大好人，
意思就说可欺负了
这个人就好好欺负啦。
这个好的话，
好嘅话，
并不是那种模棱两可的话，
唔系嗰啲模棱两可嘅话。
好的话，
好嘅话
并不是只是讨人欢喜的那些话，
唔系就嗰啲讨人欢喜嘅话。
好的话，
好嘅话，
是中肯的话，
系中肯嘅话，
是这个能够建立人的话，
能够建立人嘅话，
鼓励人的话，
鼓励人嘅话，
是从积极的方面来讲的话，
系从积极嘅方面嚟讲嘅。
如果我们能够常常注意我们的舌头，
如果能够时时注意我哋嘅舌头。
讲这个良言，
能够讲良言，
不讲这个恶语，
唔讲恶话。
那么我们在人生的里面，
我在人生的里面，
我们就发现整个人生会有很大的改变，
就发现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大的改变。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
我中国有一句话讲，
良言入耳山东暖，
良言入耳山东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
恶语伤人六月寒
有的人呢没有听得我的国语听得不太清楚，
有些人听他国语听不清楚
解释一下，
再解释一下，
良言 进到人的耳朵里面，
良言进到人的耳井的里面。
虽然外面啊冷得要命，
虽然外面冻得不得了，
里面啊感觉非常的温暖，
里面感觉到非常的温暖。
但是恶语讲出来的时候，
但恶话讲出来的时候
啊，刺进人的耳朵，
刺入人的耳井里面。
外面虽然是这个 Houston 的夏天，
出面虽然好像 Houston 的夏天，
但是呢这个里面感觉啊阵阵的寒风，
但里面感觉是阵阵的寒风
啊。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讲的话，
所以我们留意我们所讲的话。
第二箴言第二我们要讲什么话呢？
第二你讲什么话呢？
不单我们要讲良言，
我不单要讲良言，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要讲真言，
我们要讲真言。
什么叫做真的言语呢？
咩叫真的话呢？
请我们看箴言第十二章。
请睇箴言第十二章
第十九节。
第十九节。
十九节。
十九节。
十二章十九节。
十二章十九节。
找到我们一起念。
揾到我请一齐读。
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
说
谎
话，只存片
词。真言就是真实的言语，
真话就是真实的言语，
是没有虚假，
是没有虚假，
没有假冒，
没有假冒
，没有言过其实，
没有言过其实，
没有这个夸张，
没有夸张，
就是照实，就讲实，
就照实讲实。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叫做真言，
就叫真的话。
真实的话，
真实的话，
也可以说是老实的话，
就老实的话，
可以说是现在来讲呢，是一种呢失去了的一种道德。
而家可以讲话失去咗嘅一种道德，
很难很难找得到了，
好难好难揾得到噶啦。
今天所谓老实人呢、
今日所谓老实人
啊，人家说那个人老实，
呢个人好老实，
意思是说他笨蛋。
意思就话佢系笨蛋
啊！他连一个弯曲的话都不会讲，
佢连一个嘅歪曲嘅话都唔识讲
啊！这个可以这样圆滑的话也都不会讲，
咁圆滑嘅话都唔识讲
啊！这个就是老实人，
呢个就系老实人
啊！其实就是笨蛋，
其实就系笨蛋
啊！我们常常的听人家说，
我时听到人讲，
我这个儿子啊，就是老实，
我这个仔真是老实。
他不是称赞他，
他不是称赞他，
他就说可惜可惜啊，
他就可惜可惜、
我这个儿子太老实了，
我这个仔太个老实了
、所以找工作找不到，
所以找工作找不到，
所以做什么做不成，
所以做什么做不成，
跟人家也应付不来，
跟人家应付不来，
跟人家出事情又不会，
跟人家出事情又不会，
到处被人家骗，
四处被人家
这个人太老实了，
这个人太老实了。
所以在现在这个时代，
所以喺呢代嘅时间
这个真实的话不容易找了，
真实嘅话唔容易揾，
不受人欣赏了，
唔受人欢迎。
反过来讲
反过嚟讲，
讲这个大话谎话的
讲大话谎话嘅
就到处都有，
就到处都有。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如果你唔相信嘅话，
你回去打开你的电视听一听，
你打开你嘅TV 睇一睇。
所有在电视里面的节目，
所以喺电视嘅节目，
电视里面的那些英雄好汉
，电视里面所有嘅英雄好汉，
每一个都讲谎话，
每一个人都讲大话嘅。
你有没有留意到？
有冇留意到？
这个Laverne and Shirley。
Laverne and Shirley。
他们讲常常讲谎话。
佢哋时时都讲大话。
逗得大家都笑了。
搞到个个都笑。
觉得好像很方便。
觉得好方便。
这个。Dallas 的那个 JR， 那
个 Dallas 的 JR
他讲谎话使他得到很多的财产，
他讲大话讲到他得到很多的财产，
那个 Charlie's Angels，
那个 Charlie's Angels
每一个都假装很多的事情，
每一个都假装很多的事情
都是一大套的这个谎话，
都是一大套的谎话
这就是他们的这个能够成功的那个地方，
就是他们能够成功的地方，
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每一次都有一个骗局，
每一次都有个骗局
这个甚至在电视里面秉公执法的人，
甚至在电视里面所谓秉公立法的人
就是好像这个 Barnaby Jones，
好像 Barnaby Jones，
好像这个 Ironside 好像这个
McCloud， 还有
McCloud 每一个都是所谓 lawman， 就是这个执行法律的人，
这些所谓执行法律的人，
差不多每一场戏啊都有各种的戏法，
所以每一次的每一场戏都有不同的
去方。
去方
那些逗人笑的那些的节目，
那些逗人笑的那些节目，
好像这个 Jefferson，
好像 Jefferson
那个 Gilligan 他们都讲谎话，
他们都讲大话
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个好像是二十世纪的一个已经被接纳的一种的情况，
这些好像二十世纪已经被接纳的一种的产物。
撒谎是一个方便，
说谎是一个方便，
撒谎是一种艺术
说谎是一种的艺术，
只有笨的人不会撒谎，
只有笨的人才不懂说
谎，聪明的人撒谎撒得非常的真，
聪明的人讲话讲得很真，
撒谎变成一种生活上的一个标准
讲大话成为了生活上的一种标准，
撒谎变成一种大家接受的一件事情，
讲大话成为了大家接受的一个事实。
所以如果我们不留意
所以如果你不留意的话，
我们就成为今世之子了，
如果我们不留意的话，成为了今世之子，
我们就学会了这一大套，
我们就学了这一大套，
我们就忘记了我们基督徒的身份，
我们忘记了我们基督徒的身份，
我们就否定了我们为神儿子的那种的光荣，
我们否定了为神儿子的这种光荣，
我们忘记了我们是万军耶和华的儿女，
我们忘记了我们是万军耶和华的儿女，
我们呢没有留意我们是属天的人，
我们不忘记了我们是属天的人，
我们变成与这个世界同化了，
我们成为了与世界同化的人。
所罗门王说什么呢？
所罗门话讲乜嘢呢？
十二章十九节。
十二章十二节。
口吐真言，永远坚立。
口吐真言，永远坚立。
舌说谎话，只寸片石。
舌说谎话，只寸片石。
看起来撒了一个谎。
睇起嚟讲咗一个大话。
好像是很有用处。
好似好有用处。
好像是很随便。
好似好随便。
好像自己可以恭贺自己。
好似可以恭贺自己。
你看我这样一讲，他就信了。
你看我一讲他们就信了，
但是你要知道，
但你要知道，
这个谎话总有一天会被穿破，
这个谎话有一天一定被穿识破的，
有一天呢你这个谎话给人家识破了以后，
当你的谎话被人识破的时候，
不但你一切所计划的事情都会败坏，
你一切所计划的事情都会被败坏，
连你的人格你的为人都被人家批判了，
连你的人格连你的为人都会被人批判，
所以我们从小听的那个故事，
所以我们从小听到的故事，
不要以为只是为小孩子讲的，
不要以为只是为小孩子讲的，
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吗？
你记得那个故事吗？
有一个小孩子牧羊，
有个小孩子牧羊，
在这个旷野那边很枯燥，
在个荒野那里很寂寞
没有人跟他来谈话，
没有人跟他聊天，
他就想出一个诡计来，
他想出一个诡计来，
就大声地喊，就说，
就大声地
说，狼来了，狼来了，
狼来了，狼来了，
村里的人拿着棍子刀子都出来了
出面人就拎着棍刀都来了
要打救这个孩子，
要打救这个小孩子，
怎么知道？
怎么知道？
原来不是真的，
原来不是真的，
哇，这个孩子抱着肚子一直在那边笑，
咁有什么叫抱住个肚大笑？
第二次，真的狼来了。
第二次狼真系嚟嘅时候，
大声喊住说：“狼来了，狼来了！”
佢大声嗌：“狼嚟啦，狼嚟啦！”
村里面的人呢，把窗门关起来。
村里边将个窗关晒，
在里面来笑，
喺里边笑。
哎呀，再要骗我们骗不到啦！
再嚟骗我哋，我哋再骗唔到噶啦。
所以，口吐真言。
口吐真言，
永远坚立，
永远坚立。
虽然呢可能会吃眼前的亏，
或者会睇到会吃眼前之亏，
但是我们既然是信靠主，
但我哋既然系信靠主
的，我们相信我们的主是公义的，
我相信我哋主系公义
嘅，他必定尊重那些尊重他的人，
佢必定尊敬嗰啲尊敬佢嘅人。
但是舌说谎话，只寸片石，
舌说谎话，只寸片石。
第三。
第三，
我们不单要讲呢这个良言，
我们不单只要讲良言，
我们不单要讲真言，
我们不单只要讲真言，
我们还要讲什么呢？
我们还要讲什么呢？
第十五章第一节，
第十五章第一节，
十五章第一节。
第十五章第一节。
打到我们也是一起念。
找到的请大家一起读。
回答柔和，
喜怒消退，
言语暴戾，
触动怒气。
我们要留意。
我们要留意。
我们的讲话的艺术啊。
我们讲话的艺术。
通常呢，不在我们讲什么话。
唔在乎我哋讲啲系乜嘢，
乃在乎我们怎么样讲那些话，
而系在乎我哋点样讲呢啲嘅话。
这个所谓字里行间，
所谓字里行间，
言外之意，
言外之意。
我们讲话的时候，
我哋讲话嘅时候，
我们的态度怎么样？
我哋态度系点？
我们的表情怎么样？
我哋表情系点？
我们的声调怎么样？
我哋声调系点样？
比我们用的那些字句啊更重要，
比我哋所用嘅字句更紧要。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如果你唔相信嘅话，
下一次你在家里，
下一次你喺屋企。
丈夫回来回的迟，
先生翻屋企翻得迟，
你们都已经吃过饭了，
你大家食咗饭了，
你试试看，跟他讲，
跟佢讲，
今天为什么这么晚啊？
今日点解咁迟啊？
小孩子饿得快死了，
小孩子都好肚饿了，
所以我们就没有等你就吃了，
所以我哋冇等你就食咗先。
同样一句话，
同样一句话，
你可以换一个声调来讲，
你用一个另外一个声调嚟讲，
今天为什么这么回来晚回来？
点解今日咁迟翻嚟啊？
小孩子饿得要死了，
小孩子饿死了，
所以我们没有等你就吃了，
所以我唔等你就食了，
完全一样的字句，
完全一样嘅话，
但是所表达的意义完全不同了，
但所表达嘅意思完全嘅唔同，
所以讲话的艺术，
所以讲话嘅技术，
不全在乎你讲什么话，
唔系在乎你讲嘅系乜嘢话，
乃是你讲话的时候那个表情怎么样，
你讲话嘅时候。表情
你的态度怎么样？
你的态度是怎样？
你的声调怎么样？
你的声调是怎样？
我们活在一个非常忙碌的社会。
我们活在一个很忙碌的社会里面。
生活的压力非常的重。
生活压力非常的重。
这个高度的文明。
高度的文明。
高度的这个机械化。
高度的艺术的机械化。
高度的这个工业化的社会，
高度的工业化的社会，
我们的工作的压力非常的重，
我们工作的压力非常的重，
人与人的来往也有压力，
人与人之间来往也都有压力，
老板 的脸孔也有压力，
老板的脸孔也都有压力，
回家在路上这个塞车的时候也有压力，
在路上揸车时也都有压力，
Houston 这个98度的这个天气啊更有压力，
Houston 的98度的天气也都有压力，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这个脾气啊都很短，
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脾气都很短
啊，里面好像有一个火山一样，
里面会有个火山一样，
随时会爆发的，
随时都会爆发，
所以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
所以我们人生的当中，
我们要留意这个箴言的教训，
我们要留意箴言的教训，
回答柔和，
回答柔和，
使怒消退，
使怒消退，
这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注意的艺术，
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注意的，
只要在我们讲话的时候，
只要我们讲话的时候
加上一点的幽默，
加上一点的幽默，
加上一点对对方的这个关怀，
加上一点对对方的关怀，
加上一点对自己的这个控制，
加上对自己的控制，
加上一点人与人之间的礼貌，
加上一点人与人之间的礼貌，
加上一点点这个考虑别人的心，
加上一点考虑别人的心，
那么我们讲的话，
我们讲的话
就完全不同了，
就完全不同了，
我们的整个生活的这个味道也不同了，
我们整个生活的味道都不同了，
我们与人相处的那种的这个热度也会降低的，
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的热度也都会降低，
所以在箴言十二章十八节说，
所以在箴言十二章十八节讲，
十二章十八节，
十二章十八节讲，
说话浮躁的浮躁的如刀刺人，
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
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
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
只要我们的讲的话比较温柔，
只要我们讲的话比较温柔，
我们用的态度比较有节制，
我们所用的态度比较有节制，
那么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容易得多了，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容易得多了，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我们讲话还要怎么样呢？
我们讲话还要怎么样呢？
十五章二十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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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我们孩子一起念。
啊，文德，请大家一起读。
口善应地税，自觉喜乐，化合其实，何等美好！我们还要学习讲合宜的话。
我仲要学习讲合宜嘅话。
合时的话。
合时嘅话。
我们一天讲很多的话。
我一日讲好多嘅话。
有很多话都很对。
有讲好多话都讲得好对。
啊，都是好很好的话。
都系好好嘅话。
啊，都是对的话。
都系对嘅话。
都是事实。
都系事实。
都是诚实话。
都系诚实话。
但是如果讲出来。
但如果讲出嚟。
时间不对。
时间唔同嘅话。
场合不对。
场合唔同嘅话。
那么恐怕我们所讲的话还是不对。
恐怕我所讲的话都是不对。
刚才我们说我们回答讲话要温柔。
我刚才讲你回答的话要温柔。
啊，讲话要幽默。
讲话要幽默。
啊，你说好啊好啊好啊，我学习幽默。
好啦好啦，我学习幽默。
所以你从今以后啊讲的话都非常的幽默。
所以从今以后讲话都好幽默。
有一天你到一个人的家里去探访。
有一次你到人家家里探访。
一进门啊你就觉得有一阵的闷气吹出来。
一入门口就有觉得一种闷气吹出来。
啊，你心里面就恭贺自己。
你心里就恭贺自己。
我刚刚学会了怎么样讲幽默。
我刚刚学了怎么讲幽默话。
所以你就啊一连串的幽默的话讲出来。
所以一连串的幽默话讲出来。
讲了一大堆以后。
讲了一大堆之后。
你发现大家坐在那边的都对你苦笑。
啊，你看到大家对着你苦笑。
问明缘由。
问清楚原因。
原来那个家那天刚刚遇到一件不幸的事。
原来那个家刚刚遇到不幸的事。
大家都在那边非常忧愁来对付的时候。
大家都是很忧愁对付的时候。
啊，你就在那边讲那些话变成风凉话。
你是就在那个时候讲那些话变成了风凉话。
所以我们讲话要合乎时宜。
所以你讲话的合乎时宜。
我们要有一个很敏锐的一个脑袋。
我们一个有敏锐的脑袋，
一个很愿意与人同感的一个心，
愿意能够同人哋有同感的心，
一种柔和的一种的态度，
一个柔和的态度，
这还不够，
仲够嘅。
我们讲话怎么样才可以合时宜呢？
我哋讲话先能够点样先能够合时宜呢？
除了我前面所讲的以外，
除咗我哋前面所讲之外，
头脑清醒，
头脑清醒，
心地柔和，
心地柔和，
愿意了解别人的需要，
愿意了解别人嘅需要。
我们还差一样，
仲争一样，
才可以说话合宜，
先能够讲话合宜。
还需要什么呢？
需要啲乜嘢呢？
所罗门王是一个很会讲话的人。
所罗门王是一个很会讲话的人，
大家都非常的佩服他。
大家都很佩服他。
但是他承认一件事。
但他承认一件事。
他之所以说话合宜，
他只能够所以说话合宜，
是他求来的，
是他求来的。
你还记得吗？
你记得吗？
有一天他刚刚登位做王的时候，
有一天他刚刚登位做王的时候，
耶和华向他显现，
耶和华对他显现，
对他说，
对他说，
无论你求什么我都给你，
你无论求什么我都给你，
你无论求什么我都给你，
你求什么我都给你。
所罗门王求什么？
所罗门王求什么呢？
他说，主啊，我是年幼的，
主啊，我是年幼的，
我怎么懂得在你的众民的面前出入呢？
我怎么懂得在你众民面前出入呢？
这个做王的这个责任太大了，
这个做王的责任太大了。
他说，主啊，求你赐给我智慧，
主啊，求你给我智慧，
能够判断是非，
能够判断是非，
能够治理你的人民，
能够治理你的国民。
所以他应对的智慧是从神来的，
所以他应对的能力是从神而来。
他一生能够有这么懂得讲合宜的话，
他一生能够懂得讲合宜的话，
是因为他在主的面前把自己交托给主，
是因为他懂得将自己摆在神的面前，
求主赐给他应对的智慧，
求神给他应对的智慧。
所以十六章第一节他做见证说，
所以十六章第一节所讲，
十六章第一节，
十六章第一节，
找到我们一起念，
找到我们一起读。
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
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
所以我们要在言语的艺术上面，
所以我在言语的技术上面
要有长进，
要有长进，
要懂得怎么样对别人有益，
要懂得如何对别人有益，
对神能够荣耀他，
能够荣耀神。
我们的言语要交在主的手中，
我们的言语要交在神的手中，
我们要懂得怎么样求主给我们智慧，
我们懂得求神给我们智慧，
让我们在应对的那一刹那的时候，
让我能够在应对那刹那
能够有上头来的智慧，
能够有从上而来的智慧，
那么我们讲出来的话，
那我们所讲出来的话
能够造就自己，
能够造就自己，
能够帮助别人，
能够帮助别人，
也能够荣耀神的名，
也能够荣耀神的名。
我们低头祷告，
请大家低头祈祷。
恩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在你的话语的面前，我们好像看见一面的镜子，照透了我们的心。主啊，你知道我们多么的无用，多么的不小心不谨慎，我们多么的放肆随便，所以求主用你的话重重的教导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悔改我们的行为，接受你的要求，在主的面前投降，把自己交托给你，愿意你做我们生命的王，掌管我们的为人，控制我们的舌头，让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做一个讨主喜悦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